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希望能够再次和您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雅玲啊，透过网络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是由陈光他所写的《心灵耳塞》，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他说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会碰到有一些抱怨啦，或者说听到一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话啊。他说呢，他就想到在日本的有一家百货公司呢，因为有一次呢，好像就是销售出了一批电器是有瑕疵品啊，所以呢，所有的消费者呢都是非常的生气啊，就会抱怨连连。那当然，百货公司呢也就赶快做一些的紧急处理啊，让这些消费者可以把这些有瑕疵的这种电器品可以拿来换呢、啊。不过虽然是可以换，可是消费者要扛着这种非常笨重的电器来换的时候，而且还要排队，当然还是会非常的生气啊，还是会抱怨。所以呢，这时候这个百货公司啊，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姐呢，非常的甜美，然后就是带着笑容啊，来去更换这些的产品给这些的消费者。但是蛮特别的就是，在整个的更换过程当中呢，有人发现呢、啊，这个在负责应对进退的这个服务小姐啊，身后呢有一个算是好像另外的一个服务人员呢、啊，不断的是递纸条给这个应对的小姐。那这个小姐呢，她就是看着这个纸条啊，来给予一些的比较正确的一个回答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这有点奇怪，这到底怎么会好像就是完全是照这个纸条来行事啊？后来呢才发现，原来在前面来更换产品的这个小姐呢，她是一个耳朵听不到的人，所以呢她没有办法听到客人的声音啊，所以当然也听不到客人的抱怨。那后面的人呢就递上纸条来提醒说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样回答。那所以呢，前面的这个服务的小姐呢永远面带着笑容，因为她听不到太多的这种负面和消极的声音。所以呢，这篇文章就说，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心灵的耳塞啊，才能够去让我们的好像生活当中是永远保持着一个一定的态度啊，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我想在生活里面，我们也真的很希望能够不要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影响我们心情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听到的时候，没有这副耳塞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朋友们一起来想一想，在生活里面如何让我们能够有好的品格。我想在当中有很多的是我们需要重新来去找到那个始终如一的力量。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都会男女星期二的单元，都会新贵派。
我单身，我有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都会新贵派，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的空中呢，雅玲也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雅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黄老师，我想您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要面对不管很多的客户或者是说在做形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顾问的时候我不想您会不会也常常碰到有这种抱怨连连的时候那时候您会怎么去处理呢？
我刚刚你在讲那故事的时候我也在想当然了，人家抱怨我们难免就会有情绪嘛不过万一当他们发现这个小姐是耳聋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这个抱怨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很挫可能我想他会恼羞成怒吧
所以我想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很难真的把自己的耳朵给塞起来可是我觉得那变成是一种我们怎么去选择去应对的一种态度所以我想在最近和朋友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算是一个品格的训练，就是谈到了美德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说要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要去显露那种高尚的品性跟一个纯净的心灵有时候当我们碰到抱怨或者说挫折的时候其实就是很难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的请黄老师和朋友们谈谈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美德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呢
是啊雅玲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真的抱怨连连我们还要要求美德的确是有点难那 但是好像我们也需要不断的练习嘛，哈，因为好像坊间呢教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我们会觉得很假，自己就是做不到哦。那也会在经验的过程里面发现自己如果有了情绪，那在处理抱怨的时候也实在就处理得很不好，到最后最生气的是自己哈。所以我想美德就是值得我们来练习。当我们在面对许许多多抱怨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用一个真诚的态度哈。或许雅玲，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观念我们得要调整哦？我自己常常发现，我常常在那个地方卡住了，就是我好像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去把事情做完了就好了啊，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听人家抱怨，花那么多时间去跟人家沟通，你会觉得好浪费时间哦。其实那只是三两下就做完了啊，会不会有一个习惯，我们会常常是觉得做事优于做这个沟通？
嗯哼，
好像觉得事情做完才最重要，可是你会发现往往好像不是这个定律啊。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常会发现呢，做人比做事要难多了。
对啊，那好像你要花上的不只是一倍，有的时候你会花上五倍的时间在那边做人沟通，然后只花那五分之一的时间来做事。
嗯，是，所以其实人是很重要的，像在公司里面其实都认为是很重要的资产。
是，
嗯，所以如果说沟通对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能够很快的来上手啊，就可以大家一起很同心的来做了。
对啊，我最近也碰到一些高阶主管就跟我说，好像在处理人的事情完之后，你看吧，我每天都在忙这些事情，你看真没价值啊。就是他自己也很过不来啊，觉得每天就是你不去处理人的事情好像也不对哈。那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你一天的时间里你很多的时间都在处理人，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去做正常的事情哈。所以他自己也会自讽啊跟自嘲啊，你看吧，我就是属于这种人工作性质哈。那大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一个调整哈，因为我们好像这个沟通跟疏解人之间的问题优于这个做事的这个事情哈。
嗯，
就刚刚雅玲说了一句话，在生活中如何始终如一的力量哈。
嗯，
可能那个始终如一的力量不是在乎于我们怎么做事，而在乎我们怎么去安排人与人之间沟通以及做事。
嗯，
就是不是光只是做事啊，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与人合作，怎么样与人来共同的搭配。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说，我们很希望说在做事上面给人很好的形象，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做到外在的那个形式而已，
嗯，
其实是从我们的内心去发出来的一种形象。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我们所是一个好像最根基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可能做还是的确就像刚刚黄老师所说的，会给人家那种虚假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真的是给人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一些的想法了。
是的呀，就像我想我们最常说的这个孝顺嘛，对不对哈？这个常常我们现在都会很多听到很多人自己给自己下台阶，或是让告诉自己说，哎呀，现在养儿不是为了将来啊，也不是为了他们怎么样孝顺你啊。但是我们一再也可以发现，孝顺这个不再是一个用讲大道理啦，或者是用要求而来的哈。你有没有发现雅玲讲到这个孝顺啊，真的是孩子们会不会孝顺你，其实他眼睛就是看着你怎么去孝顺你自己的父母亲。
嗯哼，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也都开始有这个说法了哈。他说你让孩子将来怎么对你，就是你现在怎么去对老一辈的人。
是，yeah. 所以他们其实是看你的行为，他们也会相对的来回应你。
对，那当然了，这个讲到孝顺啊，真不是只有两个字啊，那是可能付上很多的时间，付上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很陪着看医生啦，很多很多日常生活里每一件小事情啊，还有很多的时候你还会受一些委屈，因为这个老一辈的跟你的想法不同啊，你还去处理他们的情绪啊，哈，所以也有很多人呢，他也花很多时间是帮助老人家做些事情啊，陪老人家做些事情，可是他也会抱怨不断哦。他就你在医院里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就陪老人家去看医生，你会发现那个年轻人很不耐烦啊，觉得那个老人家还要问的问题，我跟你讲 就很不耐烦了、啊，那甚至就觉得好麻烦哦，一天上礼拜才陪你看医生，怎么这礼拜又要陪你看医生了啊？其实你好像花了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你也有这个心做这个事情，可是你的态度在那里抱怨的时候，好像一切都
付之阙如了。虽然有好意哈、
哦，是啊，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孝顺的过程当中，当然我想我们都有那个一开始的出发的心，可是因着中间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说麻烦，好了，我们的那个我们说是始终如一啊、哦，好像就打了折扣了。
对，
嗯，对。那我想在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说孝顺，可能是我们对上的孝顺。我其实觉得有时候啊，孩子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品格上面的一个塑造啊。因为孩子也是在年幼的时候，他也是无理取闹，也是需要我们很有效的去做沟通哈。
对了，对了。然后呢，你可能觉得他无理取闹，你阻止了他，可过两分钟呢，你忘了，已经去忙别的事情了。然后所以他就发现你对他的管教是只有两分钟。
是，所以他其实我发现小孩啊非常的精明啊、他们会很清楚说哪一些的大人会所说的哈、真的是始终如一，他说了就会真的有那个规矩出来、有些人呢就是说一说，然后等到他犯错之后就好，没关系没关系、他下次就会特别去找这样的人，然后犯错就觉得没有关系啊，
他就去躲到他旁边去了、因为他知道那个人会支持他。
对对，所以我觉得小朋友虽然年纪小，可是他也会从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看见他有没有那个始终如一的那种品格在身上哈。
好像那始终如一啊，如果我们有一些中间不去坚持自己的一些管教或是想法的时候，这孩子们还真灵活哈，他好像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破洞啊，很多的缺口啊。
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不管是对上或者是对下，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要开始学习我们所说的就跟我们所做的是相同的。
是的，
这句话虽然说的容易，可是做我想是蛮困难的。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其实在现在的我们这应该算是新闻当中啊，好像也可以常常看到有很多八卦新闻啊，我们都还在想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过着一个正直的生活，他们所说的是不是就真的是他们所讲的是不是真实啊。所以我想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似乎也是一个很重要被讨论的一个议题啊。
对，我最近听到一个工程师啊，他就说到，哎呀，现在在公司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有些地方也很辛苦啊哈，但他说哎不会啊，我们的老板很正直啊，这种老板是蛮值得跟的哈，因为一个工程师如果跟对一个老板的话，他就可以专心在他工作上面，那公司也会越来越往更好的方向走，他自然就会有更好的发展，对不对哈。所以他就说这句话，可是他不到一秒钟他马上转了一句话，正直在这个时代有点难呢。他说那是不是代表了这个正直就会被人欺耶。我就看着他那一秒钟的那个转折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啊，真的，我对正直啊好像都没有了信心的那种感觉哈。那我最记得了，尤其前些年啊，在大陆啊，这位总经理，就刚刚我所说的这位正直的总经理啊，他在大陆的时候，员工们就对他有很多的遐想，你知道吗？哦，
为什么呢？
他每天的生活实在是简单到一个程度，真是很简单哦。可是所有人认为是不可能。
不像他的身份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譬如他每天早上一定六点钟出来就开始要晨跑啊，那风雨无阻啊，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不可能。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猜测啊讲法啊，然后呢他中午呢也不吃中饭的原因呢，因为他想下午可以脑子清楚啊，然后他们也开始对他有很多的遐想，开始很多的猜测。其实他就是简单的那个让你无法想象到那么单纯的生活，而且是始终如一啊，并没有说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天这样，或者一个月啊这几天他很这样，就过一个月就不见了，他就算始终如一那么简单的生活啊，然后那么纪律的管理自己啊，结果我最记得那些大陆人就是觉得不可能。
所以我想可能很多的当时的员工也许会在想说，他已经是有这么高的地位，甚至呢在经济上面有这么好的水准啊，怎么会过着这么 简朴的一种生活，或者是说这么要求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可能只是做个表面，然后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火烧完就没了。
对对，
就没想到哎，这个总经理还可以持续下去，我想那个是可以赢得人家的尊重啊。
是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我听台北这个工程师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这总经理没跟他们说任何话过，也没有要求他们要正直，什么都没有啊。哎，可是他就开始可以感受他的那个正直啊，所以这都是始终如一的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人们就会看出来，哎，你到底是什么。
嗯，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耶，亚玲，真的始终如一是非常难的事情啊。所以我当我听到台北这位工程师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高兴啊。我觉得他们在这位领导者，他完全不自我表现，也不这么刻意去要求别人，可是他的员工会开始看得出来啊，他的处理事情跟在工作上面，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就是这么持续始终如一的正直。
嗯，所以我想真的是很特别哦。亚玲在看到这个美德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品格，它的一个定义说美德而非不纯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喝那个纯果汁哈、啊。如果要是纯果汁当中这个加了两滴的这个墨水，我想没有人要喝、啊。其实我想在生活里面也是相同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不管是孝顺或者是正直，可能还有我们过去谈的很多很多温柔或什么、如果都是能够一直是这么纯应该算100%原汁下去的话、我想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楷模、一个模范了、
是，所以呢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误会你啊、明明你是很单纯，你也是很好意的，可别人就不这么想，这时候我们大概唯一的方法就是继续努力。当你时候到了，始终如一到了一个时候，人们就开始对你的一个印象跟你自己所表现的形象会开始合一了、而不会说你所做的别人都不是这么想法。好，那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气馁，你就只有继续努力。
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继续努力，我们就开始在培养我们美德啊、这个方面的一个品格咯。
是的。
我想真的是一个马拉松赛跑。可是呢最后谁在这个赛跑当中持续力最久，他就能够得到那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美德会在他的生命当中被展现出来了。
对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和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单身的一个生活当中，或许我们就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和要求起。我不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不会也常常会觉得哎呀，好像我们要维持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似乎呢是总是有点三分钟热度。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来思考一下，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持续力在始终如一上能够更多的加油和努力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大家好啊，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的和朋友们谈。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和朋友们来分享到了这个秋天的季节当中，我们如何可以跟着美丽的色彩一起来飞舞，所以我们待会也会为您进行生活调色盘。马上再回到我们的都会男女节目里。
So hard to see.
hot color.
What
color?
Color.
都会男女给你不同的颜色，彩绘世界。生活调色盘。
调色盘，我们来个收藏秋天。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收藏秋叶的一个活动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捡到那么多不同颜色的一个秋天的那个叶子上的一个变化哈。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可以用这个很多颜色的变化呢，我们来运用到生活中间啊，怎么样来做一个颜色的搭配的一个学习啊。你会发现啊，这秋天啊，这个叶子上面色彩变化是还蛮有次序的耶。当一片绿色的叶子它在开始变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开始会有黄黄的颜色出现，而变成一种黄绿色啊、哦？它不太会是一片绿色的叶子忽然间呢就跳到一个红色的出现哈、哦，它还会就会让你看到那个黄色的感觉哈、哦，所以你就可以发现绿色跟黄绿色可以搭配在一起，对不对？那你也会发现有的叶子啊、哦，它已经开始啊那个绿比较不见了，就是蛮多的黄绿啊、哦。等它有很多黄绿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出现了黄色，所以你也可以发现黄绿色绝对可以跟黄色给搭配在一块。而你又会发现有一片叶子呢，它几乎都是黄色，可是它在边缘开始出现了一点点黄橘的颜色。是啊，我们黄色跟黄橘也可以搭配，对不对？当你再拿到一片叶子，哇，你觉得那颜色橘的好漂亮啊，可你觉得那个橘里面开始有带点红，所以橘跟橘红可不可以配呢？绝对可以。拿到一片子，你觉得好红好漂亮啊，有红红橘橘的感觉啊，那到了红色，所以红橘可不可以配一起呢？好像也可以啊。那你再拿一片，哦，好红啊，这叶子真是红的真美啊。你有没有发现除了红色以外它出现了什么？好美的红桃色，你看一片秋叶还会有红桃色呢，所以自然我们就可以红色跟红桃色都有可以搭配在一起的感觉。当这一片叶子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说诶，绿跟黄绿配一起还蛮能接受的啊，因为有点觉得像相同色系的感受嘛，对不对？好、哦，那你当你看到这个红跟红桃配，你说哟，我不太敢配耶，这两个颜色很鲜艳哦。其实他们俩也蛮相同的，对不对？所以你也会觉得很相同色系。但是你当你碰到有一个人真正讲究相同色系的人呢、哦，他就很不苟同哦，因为他会觉得这不一样啊，哦，这不是只是橘应该跟咖啡色配啊。那没有关系，我们用枫叶的配的方法啦，我们来看哦，橘跟橘红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觉得又像相同色系，可是好像又没有像相同色系那么单调，对不对？好像多了点变化哈、哦，所以我们不妨试试看，连大自然的秋叶都是用这个方法来配色的，我们就可以试试看，我们不一定在服装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可能在家里布置的时候啊，尤其正好是秋天了嘛，我们可以换换桌巾，对不对啊？把夏天的那个颜色拿起来啊，你可能就可以铺一条，诶，有黄啊，然后你以前从来没想过铺一条黄橘色啊，你可能就可以试试看，怎么样把这两个颜色摆在一起，因为桌巾啊，我们也常常都是有一层底，然后上面再铺一层小的方块，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有两种颜色啊，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也来个秋叶在家里面啊，把那个秋天叶子的颜色的变化运用在你家庭的布置当中。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这个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我们的空中关心您生活当中不同的面向。在台北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在宜兰您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同样的是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列当中。今天来到星期二，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都会新贵派，也希望和朋友们呢在单身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先让我们有好的品格。当然我想我们除了好的品格，刚刚我们还有这么美的颜色啊，也可以出现在生活当中啊。所以我想其实生活是可以过得多彩多姿，即便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还是可以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完成啊。我想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黄老师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啊，因为我想我们如果穿得很美啊，有很好的外在的形象，我们内在的形象当然也要开始跟着提升。所以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谈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形象的提升啊，我们就是要表里合一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想在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的和朋友们来谈一谈黄老师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它到底是目的是所在是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看到那个目标呢？
是啊，对呀，亚玲，我们真的我们讲到形象的时候真是有点难哈，尤其你已经很努力的去把很多事情做正确，可是别人又对你很多很多的误会哈。那这时候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形象能够提升晋升哈。那是我们所希望留给别人的印象跟别人对我们的这种感觉是能够合一的，是一种吻合性的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方法，就是要始终如一啊。如果你觉得人家对你还有误会的时候，那就继续努力哈，因为你要继续努力到一个时候才开始有那个影响力，对不对？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譬如我们常常觉得人跟人见面总是要多说点好听的话嘛哈。那所以我们也觉得好像进入了社会嘛，不管怎么样都要学着说一些嘛哈。可你常常就说你就说不出来，或者你觉得哎呦越说越鸡皮疙瘩哈，因为人家都说哎人家多说几句啊，不是那一句话就没了啊。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啊，不是别人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啊。如果我觉得说十句话来表达我对他的那种应酬或是赞美，我觉得我还说不出来啊，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一句话，也可以是两句话啊。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不要不说，因为不说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所以你把你的真诚用很简单的一段问候话，或是对别人一种赞美，是一句很简单的一句真诚的赞美，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更真诚啊，那而不是学习怎么样把话说得好听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品格教育的这本美德的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开会的时候啊，就火车误了点啊，所以呢你下来就告诉大家说哎呀真的很抱歉，我没有想到火车误点了，所以我迟到了啊。诶，这句话听起来也蛮好的啊，可你会发现当别人听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别人也就是火车误点了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我们的形象晋升或我们形象提升的时候呢，就是我要提早出门，避免这些万一的状况。
是，所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理由了。
对了，好，虽然你有了理由，人家也都接受了，可你会发现，从对方的态度，人家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接受。其实大家都很聪明啊。
是，
对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希望给别人的印象跟别人对你的感觉就开始有差距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努力啊，甚至于就更早一点出门，或者是多做一点事情。你才会觉得说哎呀哪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么多哈，可是就是往往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就给别人的感觉不是那个样的。所以我们可能别人可能看不见你做多多少，可是你就要多做啊。譬如说有很多的预备工作啊，其实老板只要某一个部分啊，但是你也搞不清他要哪一个部分，那你就可以花时间预先多做好一些预备啊。那你那些工作会不会白工？绝对不可能是白工啊，你就是比别人更努力一点，更多做些预备，你就比较容易让你自己的形象是提升的，是你希望给别人印象跟别人对你的感受是可以吻合的。
哼，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喜欢，我觉得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这个小聪明啊。
嗯、
如果我们能够说少做一点的话，哎，那多好，能够捡到一点小便宜，多好哈、
啊。
可是我想，真的有时候在品格上面是，好像这种便宜似乎是捡不到的，因为真的会发现说，时间拉长之后，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就会很容易就会出了一些的这个纰漏啦，或者是说有一些的破洞。所以我想，真的是很需要那个美德啊，来做那个延续性啊。
是的，所以我们形象的目标就是美德。好，我们前面讲到形象的提升，就是我所做的，我希望留给别人印象，跟别人对我的感觉是合一的，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象的目标，就是我今天做的任何事情呢，我就加一步在考虑。我本来是考虑的是说，哎，我是不是真诚的？啊，我的理念是不是表里合一的？我留给别人的跟别人给我的感觉是不是有合一性在？那我们的目标呢，是更大一个目标呢，是想到说我做这件事情我会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力。
嗯哼，
啊，可能对于你来讲，你就是很真实表达你自己啊，你觉得我就是没有啊，哦、啊，我就是这么简单呐、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啊，所以我必须很诚实啊，哦、啊，可是你的诚实无形中间可能会带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说，哦，你只管你自己诚实不诚实，你有没有管到别人？别人会不会被你伤到呢？啊、哦，以及你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不但是别人觉得伤到了之外，别人对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说，诶，你在这个职份上考虑的不够周全？好，譬如有的人他觉得说，诶，我就是要省你钱呐、啊，诶，很理所当然，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不是省不省的问题，而是你今天有没有给我一个东西是真的有这样的价值呢？
嗯。是，我想对，的确真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只考虑到一个面向啊，我们觉得那个是对的，我们就直直的走。可是就没想到说，诶，当我们这个决定做下去，其实旁边的人都已经受到伤害了，或者说出来的结果也并不是真的有那个品质的时候，好像我们所做的也都变得不是那么美了哈。
对。雅玲就像讲的，我们有时候就是有情绪来，对不对？觉得好多的委屈哦，啊，那眼泪都会掉出来哦。然后每个人就忙着来劝你啊，就说：“哎呀，你不要难过啊，其实你很冤枉，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很冤枉。”就忽然间，每个人都觉得是你很难过，来劝你的情绪，可是其实明明是对方不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这眼泪不能流，一流人家就误解了，对不对？那反而事情没有真相了啊、
嗯。
那或者是说，哎，我这脾气不能发，发了以后人家根本就只觉得我脾气坏，我生气了。可是呢，人们并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应该要去解决，不是只是发发脾气而已。
嗯，
啊，应该是还要再进一步的去把事情给解决掉啊，然后对大家都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嗯，所以我想啊，如果说在我们反而是更越是面对到困难，或者是说那种环境的压力的时候，那个美德的那种，我觉得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啊，稳定成长的力量就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很可能我们之前都做得很好，也都一路走来都是走正确的路，可是到了最后呢，因为没有那个坚持，没有那个始终如一的一个力量，我们就破功了。
对，
我觉得那就很可惜了。
对，譬如有的时候呢，你常常听有人说，我高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何必要管那么多嘞、嗯、啊，然后你会听到很多人就说，譬如我们上次讲到一个社会化，哎，人家会怎么想嘞？对啊，你想人家会怎么想呢？好吧好吧，我就跟人家一样吧、啊嗯、那其实自己也很不舒服，对不对、啊、那现在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我们还要去想到说，不是我跟人家一不一样，也不是我高兴不高兴，而我这么做我对别人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或者是我做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哎，没什么影响嘛，哈、哦，那没什么大不了嘛，哈、哦。可是，在生活中间，你就会留给别人印象。我想起一个事情哦，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啊，我因为是念圣心，所以都是修女嘛，哈、哦。那每天早上啊，你就晓得，我们能够多睡一分钟就多睡一分钟啊。然后那个洗脸的时间，就是匆匆忙忙，然后就赶快就要冲去下一个动作了哈，所以每个人早上在那洗手间啊，就是那个门也会冰啊蹦啊，然后那个水啊脸盆啊都会有点声音啊，那但是每次当我们都开始一摇铃，我们就要到下面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修女呢，她一定会站在你后头啊，那我们走了她没走，她反过去呢，她就到了我们去的洗手间哈、啊，她 他也从来没说过多少年，他没说过他回去做什么。可是好奇怪，我们都会知道他回去做什么啊。第一个，他把每一个门给关好；第二个呢，他把水龙头给关紧。把我们丢在那里摆歪的脸盆啊，他把它摆摆齐，然后最后呢再把洗手间的灯给关掉。他从来没说过他做什么，他也从来不要求我们要干嘛，也没有要求你们把脸盆摆好，你们把门关好，没有。但是他就这样默默每次都这么做，每次都这么做。你知道雅玲，我在前几年啊，我回到学校去办一个小小的活动啊，是给孩子们办的一个活动营啊，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做这个事耶，我很自然的就是看着孩子们出去以后，我就进到里面去关灯、关水龙头、关门。哎呀，我就想，这动作好熟哦，然后我才想起来是以前那个修女做的，这就是影响力。你别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嘛，这就是生活中小点滴嘛，哦，人家看到没看到都不知道嘞，哦，那可是你会发现，就那么一件小事情，我自己当时好惊讶哦，我做的时候好自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做，可是一做就觉得，哎呦，好熟悉啊，谁在做啊？
所以我想其实真的是这种生活里面的影响，生活当中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活出来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形象啊，其实真的是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影响到，我觉得甚至是传承下去了哈。
对，
不是教科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洗完手要把水龙头关紧，然后要做什么？哎，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里面的学习。
是的，
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只是做一个形象，让别人觉得好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那其实是一个生命当中跟着一起来跟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想，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我还记得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如果我们要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要是我们的个性啊不是这么健谈，然后我们去这种宴会，好像觉得全身别扭啊，然后也不大知道该怎么样跟朋友们开始有话题。可是我在想，如果当我们真的是一个真诚的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那个生命就会去吸引别人来啊。我想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跟那个修女说谢谢，不过我觉得那个东西就被保留下来了。
对，那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我们都会影响到别人。那美德就是提醒着我们啊，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小动作，有没有再加一层的去思考，我们留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跟什么样的影响力。
是，我想其实在今天听着听着，忽然间很想要问问听众朋友啊，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像黄老师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有一些人给你很特别的感觉，很特别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你还会觉得只是一些小小的动作，可是却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有好的一个方向的影响呢。我想在今天空中或许也可以来做一点意见上的交流啊，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是23691041 23691042。我想我们在空中呢也可以去来想想这些人他们所留下的那个好的榜样，我想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美德这样的一个品格。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是23691041 23691042，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有谁也是这样深刻的影响着你呢。我们在空中也等您的电话。
know how my heart can hurt. So I'll sing a tune and let you fill in the
表现在伸展台上，也延伸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生活模特儿
Supermodel。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在秋雨纷纷的季节里面啊，有时候下起雨来啊，真是下得让人有点心烦哦。那有了之后呢，我们还看到人家拿着那把伞哦，在旁边走廊里面哦，拿那个伞那边在地上甩呀、甩的，转啊转的哦，哎呦，看得还更心烦呢。所以一把伞呢，拿在我们手上好像是多余的。有的时候呢，这种伞呢还会给人家不方便之外呢，还会让人家感觉那种很懒散的感觉哈。所以呢，我们一把湿淋淋的伞呢，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时候，当你不用它的时候呢，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扣好。那你会觉得，哎呀，那湿淋淋我去扣它，我手都湿了。可是这就是一个礼仪啊，因为当你把它扣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拿那个湿淋淋伞去碰到别人哈。所以，而且它扣起来之后呢，它的面积也不会那么大哦，就让人家的感觉呢，你不是那么样的懒散哦。那我们这个伞拿在手上呢，有时候不下雨也真是个累赘啊。你会发现呢，要不然就在地上拖，要不然就在那儿甩来甩去啊。那该用什么方法来拿这个伞呢？你不妨试试看，尤其呢不能折的这个伞很长，对不对啊？你把它握在伞的中间呢，你好像就是让那个伞没有着地啊，你握着伞的中间，然后再把那个尖尖的那一头呢是靠近自己身体，那就是那个伞柄的地方是朝下的，因为那尖尖地方很容易去妨碍到别人哈，也会让人家摔跤嘛哈，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那把伞的所占的一个面积啊，也会让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时候雨虽然不下了，拿了一把伞呢也挺美的哦。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
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刚刚听着这样的一个 supermodel 啊，就有朋友们也要在空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喂，都会男女，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您？
陈太太。
陈太太啊、
哦。你好。
你好。该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来在空中做分享呢？
因为刚刚听得多哈，我自己的感触就是所谓的从别人的一个榜样里边哈，自己得到一个心得，然后最主要是说，经过若干年之后，可以在自己身上不经意里边去实行了。那当再回顾的时候，觉得说，哎，那好熟悉， 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八年前哈，我参加过一个团体，那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是天主教一个，他不算修女，不过他蛮关心台湾的残障的一些民众哈。那我在很偶然一个机会哈，接受他的邀请，然后参加他们每个月一次的所谓的友爱之家。那我去很可惜，就是我去也不过两次左右。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们借着每一个月的这样一个聚餐、一个午餐，然后有一些坐轮椅的啦、残障的，他们就这样聚集在一个类似修会，那也不算修会，等于说他们一个友爱之家。
嗯，
那我连续参加两次，后来真的我可能爱心不够，我不太习惯，后来我就没去了。那但是我常在天主教的教友周刊看到类似这样的讯息。到最近这几年，到这位培梅小姐，她年龄已经高了，那她现在在台南一个养老院，也是说已经退休下来了。
嗯，
可是我的记忆就很深刻，一个尊重。那我在最近一个倒垃圾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有一个资源回收，那平常我都在我们家这附近倒，那有一次就是说哎，时间超过了，那我就赶最后一班十点多了，在我们家附近。
嗯，
那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子他过来，好，那天刚好有资源回收，他就跟我讲说，阿姨你手上的那个报纸可不可以给我，我就发现说我很有点感动，就是说哎，他愿意来拿我这个垃圾，虽然说很快有资源回收过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他这么年纪那么小，才小学而已，而他这么客气告诉我，而我在这个不经意里边，我可以把我不要的东西给他，而且我给他的时候我还一个感恩，而且我对这个小孩子我一个尊重。
嗯，
因为他在一个收垃圾的情况之下，他不会很自卑，而且他很自然跟我讲。
是，
那在这个心态里边，我就发现说我为什么那么尊重他，我不知道，到现在我还是不晓得。
嗯，
可是在那种情绪一个连结里边，我发现说会不会当初那个培梅那位女士她给我一个印象，对弱势团体的一个尊重。
是，哇，陈小姐，谢谢你给我们的分享。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过真的很谢谢您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
您，谢谢您。好，拜
拜，
拜拜。嗯，我想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美德了。好，我们希望在下个礼拜能够同样的继续和您来分享这样一个美德。今天谢谢黄卫轩黄老师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您啊。
谢谢。
嗯，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